枯干无水之地得到滋润，叫郁闷无助之心得着安慰，令软弱疲乏之灵得以更新。
欢迎同来之曲清泉甘露。平安，主内的弟兄姐妹，网络上的听众朋友，我是您的好朋友，也是您的属灵伙伴林丽文。很高兴再一次透过清泉甘露，我们一起来学习神的话语，让我们在神的话语当中一起的来勉励，一起的来成长。我们上一集说到耶稣基督在犹太人的宗教法庭，也就是公会里头被审问以后，就被带到罗马巡抚比拉多的面前了。因为在耶稣的时代呢，犹太人并没有权力执行死刑，死刑呢得由罗马总督来裁决，并且是由罗马的官员来执行的。犹太人要把耶稣带到比拉多面前，道理就是在这里。我们发现再也没有比犹太人加在耶稣身上的罪名更能够见证出他们的恶毒，没有良心。在公会的时候，我们看见犹太人控诉耶稣的罪名是亵渎上帝，因为他竟然宣称自己是上帝的儿子。但是呢，在比拉多之前啊，这些的犹太人却对这件事情，所谓的亵渎上帝的事，绝口不提。因为犹太人都知道，在比拉多的心中，这个亵渎上帝的罪名是无关痛痒的，只不过是犹太人的宗教和迷信的纷争而已。所以呢，在比拉多的面前，犹太人就不提这个指控。现在他们指控耶稣的罪名呢，完全是政治性的。这个手法处处地显示出这些犹太领袖是多么的聪明狡猾。成功的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就是这些人，尤其是他们当中的撒都该人。撒都该人是热衷于政治过于宗教的祭司和贵族，他们惧怕耶稣会对他们构成威胁，导致他们会失去一切的财富、享受和权势，所以他们就在比拉多的面前来提控耶稣，实际上是包含了三重的意思。首先，他们告耶稣煽动叛乱；第二呢，就是怂恿百姓不纳税给该撒；第三是自称为王。我们看到每一个罪名都是一个谎话，这一点啊，他们自己是知道的。在近乎疯狂的抑郁驱策底下，他们为了除灭耶稣，就不惜处心积虑地捏造出这样恶毒的谎言，说耶稣煽动叛乱，怂恿百姓不纳税给该撒，以及自称为王。比拉多这位有经验的罗马官员呢，当然不是徒负虚名的，他早就知道这些犹太人的来意，但是啊，他也无意去满足他们的心愿。另外一方面，他也不愿意开罪这些的犹太人。这些犹太人刻意提到耶稣来自加利利，其实目的是要叫他们的指控能够火上加油。因为加利利呢，一向来有所谓的叛乱者之摇篮的这样的一个称号，所以啊，加利利实在是恶名昭彰的。那犹太人特别提到耶稣是来自加利利，希望呢能够让比拉多更快的来判决耶稣的罪名。可是这却没想到呢，为比拉多提供了一个下台阶。加利利既然是西律安提帕的管辖的地方，那么这个时候西律安提帕呢又正在耶路撒冷守逾越节，于是比拉多就把这个案件转送到西律那里去了， 本来比拉多是进退两难的，可是呢，他现在呢，就找到一个似乎是能解决的方法，把耶稣送到西律那里去。好，我们呢，今天呢，就来研究一下主耶稣被送到西律那儿去的记载。我们先来读这段的经文吧，那是路加福音23章8到12节，我们一起来读路加福音23章8到12节。西律看见耶稣就很欢喜，因为听见过他的事，久已想要见他，并且指望看他行一件神迹，于是问他许多的话，耶稣却一言不答。祭司长和文士都站着极力地告他，西律和他的兵丁就藐视耶稣，戏弄他，给他穿上华丽衣服，把他送回比拉多那里去。从前西律和比拉多彼此有仇，在那天就成了朋友。
一本充满人情味的书，一本记载耶稣生平事迹的书，路加福音，伴您走过天涯路。
著名的解经学者摩根认为，在新约圣经当中，刚刚我们所读的这一段经文所记载的事情是最悲哀的一件事。首先，可悲的是西律看见耶稣就很欢喜，为什么呢？原来西律早已经听说耶稣，他很盼望能够看耶稣行神迹，他想为他那腐败的生活增添一些的刺激，所以他就用各样的事情来问耶稣。但是我们看到主耶稣一言不答。新约圣经当中只有西律这个人，耶稣对他无话可说。让我们回顾一下西律的历史吧。有一次圣经上提到，西律知道约翰是个义人，并且乐意听他。那一次呢，他曾经非常的接近神的国。可是有一天西律就纵情酗酒，结果啊就陷入了窘境了。施洗约翰呢早先就反对他娶淫荡的西罗底，西罗底就是西律的兄弟的太太。那个时候虽然施洗约翰呢是反对西律娶西罗底为妻，不过呢西律当时仍然是袒护着约翰的。他把约翰下在监牢里头，不是为了要杀约翰，而是要维护他免得遭到西罗底的毒手。一直到有一天啊，他在酒醉之下对西罗底的女儿许下了诺言，就是答应赏给他任何的东西，因为呢西罗底的女儿跳舞跳得非常好。那么他许下了诺言，说要答应赏给他任何东西。这时候西罗底就趁机会叫女儿向西律要求要约翰的脑袋，结果西律为了遵守诺言，他就将约翰砍头了。他呀真的是越来越堕落了。主耶稣跟他素未谋面，但是主耶稣有一次呢，就差人传话给西律说，你们去告诉那个狐狸。哎，这里的狐狸在希腊文原文当中是阴性名词，可能我们还可以把它翻译成去告诉那个母狐狸。我们可以看见主耶稣对他的讽刺。好，现在呢，我们就来看看祭司长和文士他们高喊着要西律采取行动，看看西律怎么做呢？啊，他根本就没有审问这个案子。祭司大声的喧嚷，就是想要他开始审问。他们似乎是说，你只是拿他来取乐啊，你只是问他这个问他那个，指望他行神迹吗？可是我们是希望他被定罪。 他们极力地控告他，可是希律却似乎没有听见。他们怕希律不定他的死罪，他们了解希律，知道呢希律是没有一点良心的，他什么也不在乎的，因此他们就大声地告耶稣。希律呢却不理会他们，他呀根本就不在意有关于耶稣的任何控诉。希律不是拿耶稣当犯人看，而是当小丑来看。让我们注意希律这个人是何等的败坏啊！他曾经乐意听约翰讲道，但是现在他却不能够站在公义的立场看这件案子。我们看耶稣站在那里饱受兵丁的凌辱和嘲弄，受到希律的讥笑，他一言不发，这是很令人注目的。主耶稣没有任何的话对希律说。在我们今天的研究里头，有三方面值得我们谨记在心的。首先我们看到主耶稣的沉默是很美的，他以他的沉默来对抗加诸于他的一切的侮辱。他就好像旧约圣经所预言的那样说，他好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圣经教导我们不要为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这个世界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声音，让我们今天学习沉默的美德。这段圣经我们要学习的第二方面就是希律所犯的错误。希律把耶稣看为一件可以供观赏的景物，对他来说主耶稣只不过是一件展览品而已。但是我们要知道，耶稣不是一件展览品供人观赏，而是一位人人当顺服的君王。在经文的第十一节，我们还有另外一个翻译的方法，就是希律和他的兵丁就藐视耶稣。这一段的经文我们可以翻译成希律和他背后的兵丁认为耶稣微不足道。希律贵为王者之尊，加上他背后强大的这些的军队，他呀根本就藐视眼前这位加利利的木匠。他看这位加利利的木匠耶稣好像是空无一物，微不足道。今天一样有很多人有意无意之间认为耶稣是无关宏旨，大可以从他们的生命当中除去。他们的心目中没有给耶稣留下住处，也不让耶稣在他们的生命当中起些什么作用，并且他们相信大可以不需要耶稣。至于对基督徒来说，耶稣绝对不是为主，耶稣乃是全宇宙当中最重要的一位。第三方面我们要学习的是，我们要注意看那些敌对耶稣的人，他们如何联合起来。本来比拉多和犹太人是不和的，比拉多和希律也不和，犹太人当中的撒都该人和法利赛人也彼此不和。不过这一次为了除灭耶稣这个眼中钉，他们竟然都团结起来同心合意了。弟兄姐妹，我们看到一个很可怕的现象， 人与人之间一向是很难合一团结的，人与人之间总因为个人的利害关系而四分五裂，但是人却可以因为犯罪而合一，为了某个罪恶而团结在一起，去进行犯罪的活动。弟兄姐妹，我们不要这样，我们都要合一，都要同心，不是因为罪而团结，乃是因为耶稣基督的爱而合一。就像有一首诗歌这么唱，爱使我们相聚在一起，上帝的爱使我们合而为一。是的，愿神帮助你，帮助我，让我们在爱里，在耶稣基督的爱里真正合一。我是丽文，我们今天就学习到这儿吧。上帝祝福你，再会。
神啊，你的命令常存在我心里，使我比仇敌有智慧。我以你的法度为永远的产业，我的心专向你的律例，永远遵行，一直到底。
分享的快乐加倍的多，分担的重担格外的轻。活水之声，愿意与您分享快乐，分担重担。欢迎来信交流生活点滴、信仰难题以及人生道上一切的喜怒哀乐。我们的电邮地址是 thuek2004@yahoo.com。